过于依赖外在的一切，内心就会迷失自己。你在忙什么？所大吉看不住。减轻压力的智慧。发明机器本想有更多休息时间，结果人越来越累。发明手机本想交流越来越多，结果人越来越孤单。发明网络本想让人更有智慧，结果智慧日益迟钝。人们猜到了开始，却猜不到结果，这是因为忽略了什么？压力让我与这个时代不脱节。其实，有压力不一定是坏事，正常的压力还是需要的，否则，一点压力也没有，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人生不一定有什么收获。毕竟人的潜能和智慧，25%可依靠自力开发，75%则要靠压力挖掘。就像有些老师，如果没有讲课的压力，不一定会看很多书；有些学生，没有考试的压力，将来就业的压力，也不一定去认真学习。所以，适当的压力需要具足。压力越大，有智慧的人收获越多，这叫拍球效应，皮球压力越大，弹得越高。对此我就深有体会。我为什么经常出来讲课？如果不愿意，谁也无法强迫我。但我觉得，与各种人见面的过程中可以学到一些东西。对我而言，稍微有一点压力，会让我与这个时代不脱节。因此，在压力当中成长是非常有必要的。人生就像钉子，若没有任何东西对它捶打，钉子不可能自己钻进墙里。同样，没有压力的话，人也激发不出潜在的智慧。当然，压力如同气球，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转化为动力。就像气越多，球越大，但气球容量是有限的，人对压力的承受也是，超过了这个限度，气球会爆炸，人也会倒下。如果是一棵树倒下了，没把它扶起来，它会一直躺着，不像人那样有灵魂。而人在生命的旅途中，如果倒下去，这时候一定要自己爬起来。心要坚强，要有抗压能力。人死并不如灯灭。面对压力的方法在佛教中有很多。一提起佛教，有人也许会想到迷信，这是认知上的一个误区。你们都有独立思考能力，佛教讲的是否有道理，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观察。有些人认为佛教承认前世后世、业因果等，这不符合科学。我要说的是，佛教的这些道理，一部分科学已经论证过，一部分正在论证中。比如前世后世的问题，佛教中讲，我们今生的福报一部分源于前世积善，一部分则是极生努力而得到的。前世的因怎么在今生成熟果，就牵涉到人有前世后世。这个问题我经常讲，因为现在很多人对生命中如此重大的事情完全是迷糊的。我虽然没有神通直接看到，但通过推理和很多现象，相信人一定有前世后世。有些人认为这一点只有佛教徒承认，科学家不会认可。那么我们先来谈谈科学。所谓科学，至今有600年左右的时间，这600年要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科学家并没有否认前世后世存在，后一阶段由于某些思想的流行，有些科学家 对这一结论有所反叛。然而，到了20世纪后期，很多科学家对此又予以否认。他们通过医学、心理学、量子力学等论证，人死后并不是什么都没了。比如1963年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的约翰·埃克尔斯爵士，他在一本书中写道，人身体里有一种没有形状、没有颜色的心识，它就像人控制电脑一样，会控制我们的大脑。当大脑死亡后，这种心识或自我永生不灭。他经过分析认定，人死并非如灯灭水枯般毫无延续。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史伯里博士是1981年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得主，他认为所谓的自我是超越身体等物质以外的一种非物质，它可以控制大脑等复杂的结构。科学起源于西方，西方智者们对前后世的真正看法非常值得我们研究，比如近代科学的奠基人牛顿也承认后世的存在，还有现代科学之父爱因斯坦晚年开始对佛教理论感兴趣。前些天海外佛友送给我几本书，里面提到爱因斯坦晚年时讲到释迦牟尼佛的功德以及佛陀如何看待世界。一些不承认前世后世的人，其实既不懂传统文化，也不懂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人是突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来了以后死了，死了什么都没了。这样推论下去，就是自己今生中遭受的压力、痛苦，全都来自无缘无故。尤其多数人认为人的心识是大脑产生的，其实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不承认这种说法，科学领域也没有对此进行认定。科学界发现世界上有许多没有大脑的人，没有大脑的鸡，没有大脑的其他动物，但也有感受、意识和心态。所以在大脑之外还有一种心识存在。否认前后世的人需要学习一下传统文化，包括多看看西方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的论述。中国儒家思想里虽然没有着重强调前世后世的存在，但是也有文字记载。我在其他书中引用过部分公案。不同时期，人们对幸福的定义不同。知道前世后世存在，就会明白一切皆有因果，有些事情无法强求。佛教说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因缘具足时，不管怎样都会发生，因缘不具足时，无论如何也挽留不住。懂得这一点，很多痛苦就不会有。有些年轻人在恋爱时根本不讲姻缘，只是一味追求，结果越是执着失去越快。就像手握沙子，握得越紧流失越多，最后可能什么也得不到。若能明白凡事都有前因，那在面对有些问题时，心态和处理方法会跟没有这种概念的人完全不同。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以后在人生中能用上的不一定多，据统计只有15%左右。关于如何调心，教科书里也讲得比较少，但这些是最基础也是最需要的知识。年轻人一定要补充这部分的内容，若能掌握其中的窍诀，就会减轻很多压力，而且是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缓解压力的效果是看书、听音乐等其他方式所达不到的。此外 还有一种减轻压力的方法，就是要常有满足感。现在许多人喜欢攀比，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你真正需要的。攀比和虚荣导致了过高的需求压力，比如普通的房子、车子就够用了，但多数人认为这些要越贵越好。为了满足虚荣心，给自己造成巨大的压力。相比之下，也许农民更快乐，虽然他们物质上可能不如城市里的人，但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城市人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内心却没有安全感。他们的幸福不一定真的多。当然，不同时期的人对幸福的定义也不同。有人曾问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刚开始写作的原因是什么？莫言说，当年他听说济南的一个作家比较腐败，一天竟然吃三顿饺子。那是1957年的中国，多数人一年吃不上一次饺子。他想，作家的生活这么幸福，如果自己能写本小说，是不是也能一天吃上三顿饺子？这就是他写作的起因，也是当时对幸福的理解。几十年前，物资匮乏的时候，人们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随时可以吃上东西，各种食物唾手可得。但物质所带来的幸福，一旦得到就会变淡，甚至慢慢消失。这种幸福是相对且不恒定的。1993年我去美国时，50%以上的美国人有私家车，去哪儿都自己开车。我觉得他们很幸福，但后来跟更富有的人聊天时，发现这些人也有苦恼，因为没有买私人飞机的能力。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越高，对自己的要求就越高，这时候压力会越来越重。或许对有些人来说，只有到死的时候，所有需求才能真正放下。当然，佛教讲放下，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做，而是让你别太执着。有一则寓言说，有只狐狸看见一个院子里有葡萄，很想进去美餐一顿，可是因为太胖，钻不进栅栏，就三天三夜不吃东西。最后终于钻了进去，到了里面，他大吃特吃，可当要离开时，又钻不出来，只好故技重施，三天三夜不吃东西，结果出来的时候，肚子跟进去时一样。人何尝不是如此？赤条条的来到人间，又两手空空的前往后世，没有人能带走一生苦苦经营的名与利。所以，适当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学会放下，让自己有一种随缘的心理。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得到了是自己的幸运，得不到要么是今生能力不行，要么是前世业力所致。有因才有果，也没必要特别痛苦。身体的忙碌根本在心，愿你得到宁静的心灵。